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可以有机会在主的日子和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做宝座的和羔羊，我们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是全地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你公义的恩典，公义的救赎，使我们因信可以进入神爱子的国度。感谢你建立教会，使所有属神的儿女可以一起跟随你，服侍你。愿主保守你的教会，有一群忠心服侍你的人，成为世界中的见证。愿主保守下面的时间，让讲的和听的都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当中有一些书卷是可以对照着一起来读，有些是描述以色列同时代的历史，像是列王记和历代志，那有些则是记述相同的内容，像新约的四福音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服事。那还有像以弗所书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哥罗西书，他们不仅都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书信，也有很多重叠的内容，并且有相同的主题，就是基督和教会。不过以弗所书要说明的是，对基督来说教会是什么，那哥罗西书则强调的是对教会来说基督是什么。所以哥罗西书是关于基督论最重要的一卷书，强调基督至高的权柄和超越的主权。基督不但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为一章十六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也是成就救赎大功的救主。一章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基督他也是万有的主，是信徒生命的主。一章十八节说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哥罗西书也像保罗大部分的书信一样分为两个部分，那前半部分一到二章是在讲神学，在讲教义，那三到四章则是讲应用，讲基督徒的生命。保罗特别说明基督徒与基督、与教会、与基督徒之间、与不信主的外人之间要有合神心意的关系。这涉及基督徒的行为，涉及基督徒的言语之道。那四章七到十八节是这封书信的结语。在保罗书信当中，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因为有很长的一段问候语，同时这一段也可以看作是保罗的家事报告，体现着神借着使徒保罗对哥罗西子民深切的关爱。保罗的态度非常坦诚，他的话语也是合宜的。那这段经文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四段，就是推荐、问安、嘱咐和道别。在这十二节中文经文当中，保罗一共提到十个人的名字，虽然这些人的背景、身份、地位不同，他们与保罗的经历不同，与保罗的情谊也不一样，有一些他们始终是感情非常好，也有的曾经有冲突、悔改、和好的，但都因着有相同的信仰，有相同的福音的使命，他们在一起同工服侍神的教会。那这段经文除了哥罗西教会，还特别提到老底家教会和希拉波利教会。我们很容易略过这些经文，因为都是人名和地名。但是张牧师告诉我，今年我们教会的事工主题是一个堂会，一个教会两个堂会，一同委身。所以我想到了这一段经文， 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学习，基督徒是要一群，是一群忠心服侍神的人。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特别属灵的价值和意义？它叫我们看见主的教会是所有属他子民的集合。所有的教会都是神普世教会的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包括哥罗西教会，包括老底嘉教会，当然也包括我们支北华人基督教会。那第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的教会是需要一个团队来服侍，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服侍他的仆人，没有一个人太过渺小不在这个计划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太伟大可以改变这个计划。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是主要使用他服侍他的器皿，神把不同的人放在教会当中，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一起更好的服侍他，也彼此服侍。第三，也让我们看到服侍教会的人，教会的同工需要彼此激励，一同委身。对保罗而言，列出的这些人是与他一同奔跑天路的伙伴，一起服侍基督的同工。保罗也是一个非常懂得如何鼓励同工的人，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的领袖的地位之上，而是把自己和其他的同工一同带到神面前，不但自己忠心的服侍，也激励他的同工和他一起对主忠心。因为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应该就是忠心，是对主忠诚。所以我今天证道的题目就是忠心服侍神的一群人。很抱歉，周报上的题目打错了，是我在给同工发信息的时候那个一个 typo 哈。那我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分四点来看。服侍神的人是对神、对基督忠心的人，是对福音忠心的人，是对教会忠心的人，也是对同工忠心的人。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对基督忠心的人。四章七节到九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保罗是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的这封信，所以在结语当中，他首先向哥罗西教会介绍推荐这两位信使，也就是送信的人。那第一位是推基古，他是保罗的同工。使徒行传二十章说他是亚西亚人，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加入保罗的团队，陪同保罗从哥林多到小亚细亚。他也是使徒保罗的专属的信差，也被保罗差遣把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送到各个教会，同时他也负责把各教会的状况向保罗来汇报。后来保罗也差遣他去以弗所服侍。我们看到，虽然保罗差派推基古，保罗却没有因此骄傲自高，而是谦卑地表示他自己和推基古同为主的仆人。保罗这里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推基古，他是亲爱的弟兄，是忠心的执事，是主的仆人。亲爱的弟兄，执谊就是蒙爱的弟兄，蒙神所爱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蒙主所爱的。 而这里的执事并不是我们今天啊教会里的啊同工啊，有叫执事，好像是一种 title 职分。这里的执事是指服侍神，是指服侍基督的人。那英文翻译为 minister。我们很多教会，中国教会也特别用这个词翻译没有按牧的牧师。当叫传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是 minister。那仆人像保罗所有的书信一样，他原文都是 doulos， 就是奴隶。所以奴隶是要完全的忠于，无条件的忠于他的主人，因为他的主人对他有主权。而主的仆人强调，我们每一位服侍神的人也要忠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忠心原文直译可以翻译为笃信，很笃定的相信。基督徒既因忠心而笃定，也因笃信而忠心到底。那保罗提到的第二位就是阿尼西姆，他的身份很特别，是哥罗西教会信徒腓利门的奴隶，所以哥罗西教会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他曾经逃跑，但是后来保罗向他传福音，他蒙恩得救，成为保罗属灵的儿子。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他的身世而轻视他，而是也将他视为弟兄来接纳他们。后来又把他送回到腓利门那里，恳请腓利门能够原谅他，能够接纳他。奴隶在当时代是完全属于主人的一个私人财产，所以连生杀大权都在主人的手里，不仅活得没有什么人权，也为一般人所轻看。然而保罗也称他为是亲爱忠心的弟兄。这样的介绍和描述不仅表明保罗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看重，也是为的要叫哥罗西教会能够同样的来接纳他，接待他。这个忠心当然也表明对神有忠心。阿尼西姆从一个不忠诚的逃跑的奴隶，因着福音的缘故，变成保罗和腓利门主内亲爱的弟兄，变成一个忠于基督的人。第七节保罗说，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而第九节又说，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儿都告诉你们。意思是推基古和阿尼西姆他们可以完全代表保罗，把保罗自己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像是保罗福音的事工的需要，他如何在罗马传福音给别人，他愿意教会能够了解他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两位同工是非常的信任，而这两个人之所以可以得到保罗的信任，可以代表保罗，是因为他们对主忠心，所以他们是保罗可以完全信任的同工。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不仅成为基督徒，我们也同时蒙召来服侍他，来见证他。而神所需要的不是有能力，不是有才干的人，好像我们可以补足神的不足。神所要的是对主忠心的人。所以七章九节我们看到忠心两次的出现，就提醒我们服侍神的人是要在大事小事上都忠心，并且是对主忠心。主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呼召，不同的托付，可能呼召你教导主日学，可能呼召你去做关怀的同工，也可能就是托付你在职场里努力的工作来见证他，还可能托付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在家里来教养儿女。我想每一个托付，每一个服侍的岗位都需要我们对主忠心。 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推基古和阿尼西姆他们两个人受到保罗的信任，本身是他们对神的忠心，那另一方面也表明保罗不介意他们的背景，不介意他们的身份，而只在乎的他们是否对基督忠心。所以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同工也是要在基督里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同工。我常常在教会里听一些弟兄姐妹抱怨说，感觉没有什么人同工可以值得信任。我常常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怪别人，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自己对人的看法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如果心里面对同工有成见，就很难去相信，很难去接纳，也是非常困难在一起服侍。使徒保罗让我们看到他对每一位同工都充满了爱，充满了感谢。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使徒，但是在他的服侍过程当中，他不是单单的靠他自己，而是愿意信任接纳同工。所以盼望我们在教会，我们的同工，我们所有的同工也当如此。不管我们的地位、学识、个性如何，在基督里盼望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鼓励，更是彼此的扶持，同心建造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身体。那第二点，服侍神的人也是对福音忠心的人。保罗在十节到十四节一共向哥罗西教会推荐了六位同工。十节，我们先来看十节十一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所以在十节到十一节，保罗先提到三位犹太基督徒。亚里达古他来自马其顿，使徒行传十九章说到他是来自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是保罗宣教的可以说是左膀右臂，常常帮助保罗应付麻烦，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保护保罗。他在以弗所的骚乱当中呢，就和该犹一起被群众捉住。后来亚里达古陪同保罗送捐款到耶路撒冷之后，并更是陪同保罗一起坐船前往罗马，陪同保罗一同坐牢。他很可能是为了照顾陪伴保罗而自愿失去自由的，所以是真正对保罗不离不弃的好同工。那第四位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巴拿巴的表弟，曾经和巴拿巴一起和保罗参加第一次宣教之旅，但年轻的马可很可能因为软弱中途就退出了第一次的宣教行动，所以在第二次宣教之旅当中，保罗就拒绝带他去，更是因此和巴拿巴产生分歧而分手。巴拿巴同马可前往塞浦路斯，而保罗则与希拉同工。但是后来当马可因着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不仅保罗原谅他，保罗更是接纳他，成为对保罗来说越来越重要的同工。所以对保罗来说，不管一个人是否曾经在某件事情上，是否在服侍当中不成熟犯错误，只要愿意服侍神，只要愿意悔改，保罗都不予计较。只要愿意忠于基督，忠于福音，他就真诚地接纳他。使我想起主耶稣也曾经恩待三次不认他的彼得，给彼得机会悔改， 结果彼得被主大大的使用，成为教会的柱石和领袖。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和马可一样，服侍的时候曾经跌倒过，是不是曾经遇到难处就退缩了，让神难过，也让同工有些灰心。透过这样的经文，盼望能鼓励你不要放弃，因神是赐恩典的神，他是在困难当中帮助我们的神。主给机会给彼得和马可可以再次服侍他，也愿意给你机会继续的来服侍。问题是你愿意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吗？同样，保罗这样的接纳的态度也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要因着基督的爱能够真诚的接纳曾经犯错现在却悔改的弟兄。愿我们在基督里，在真理当中彼此的接纳。那第五位是耶稣，在希腊文原文耶稣其实就是耶稣，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在当时犹太人当中还是很普遍的，那中文将它翻译为耶稣，为的是跟主耶稣来区分。保罗说他也叫尤士都，也是为了使他不是误会，产生误会。保罗特别说，在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所谓奉割礼的人就是指犹太人。和保罗一起服侍的犹太人一定不止这三位，我们从圣经上知道至少还有巴拿巴，至少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等等。我想这里保罗应当是指当时和他一起在罗马服侍的同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就要接受割礼，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要接受犹太传统宗教的一个教育。叫传统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非常困难，叫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是更加困难。因为犹太人他们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的优越感，很多犹太人早上起来他们祷告的三件事，感恩，向神感恩的就是感谢神他们不是奴隶，第二件事感谢神他们不是女人，第三件事感谢神他们不是外邦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非常的优越。但现在保罗，现在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不仅接纳外邦人，并且愿意参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表明了他们对福音的忠心。因着有这些犹太人愿意放下自我的优越感，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选择艰难的道路，付出额外的代价向外邦人传福音，才是我们这些人也可以得着福音。这三位犹太基督徒也使保罗服侍神不孤单，使他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即使在被捆绑监狱捆绑当中，也都得到极大的安慰。保罗被神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也需要一大批和他同心同行服侍的人，愿意和他一同负一轭，就是那些愿意对福音忠心的人。我刚信主的时候，从心里那个时候因为从小受的教育很抗拒向日本人传福音，因着总是想到过去那段侵略的历史。那后来到美国之后呢，工作了好多年，那又对公司里一些印度同事他们非常不太好的一些工作的态度吧，也很反感他们，也不愿意向他们传福音。可是 后来做基督徒越来越久，读圣经越来越多，特别是保罗自己的经历，让我知道，若不是保罗他们这些人放下成见，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可能今天也不一定有机会认识神。所以感谢神，后来我就主动的与我一位印度人还不信主的印度同事一起吃午餐，闻着那个很难闻的咖喱味儿，和他分享福音，分享我的信仰，分享我的生活。虽然他最终也没有信主，在我离开公司的时候他也没有信主，但是我自己感谢主，我已经尽上了我向外邦向人传福音的本分，也算是对福音忠心。所以也求神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单单的是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来传，可能神在你中间也放下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各种各样你不喜欢的人，但神是愿意叫万人都悔改得救的神，所以盼望我们也可以放下一些成见，向不喜欢的人来传福音，因着我们对福音的忠心。那第三点，服侍神的人也是对教会忠心的人，对教会忠心的人。十二节到十四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介绍完了三位犹太的同工，保罗又转而开始介绍三位外邦基督徒同工，就是以巴弗、路加和迪马。那以巴弗他也是哥罗西人，被认为是哥罗西教会实际的建立者和主要同工。那后来以巴弗也因为忧心于教会出现的异端，就不远万千里从哥罗西前往罗马去看望被囚的保罗。一章七到八节讲到，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保罗给了以巴弗和推基古相同的称谓，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和基督忠心的执事。后来以巴弗也就留在罗马来照顾保罗，与他同工。在腓立门书一章二十三节也讲到，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那从以巴弗身上我们看到，作为教会领袖，为了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在灵命上不断的成长，他常常是竭力殷勤的祷告。他的祷告不仅仅是祷告几句就完了，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祷告就是在人祷告几句应付差事，圣经说他是竭力的祈求，竭力的祈求。竭力的希腊文就是英文 agonizing 的来源，就是表示用力到一个程度，到了一个痛苦的程度。那路加曾经用这个字来形容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极度的极其痛苦。竭力也说明祷告十分恳切，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同工要来学习的祷告的态度。我们有没有为教会为弟兄姐妹竭力的祷告？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教会，我是说在我们教会分享，我们很多同工很愿意服侍，你问有没有要参与某个事工的，很愿意，当你说要参加祷告会了，就不太回你了，甚至一开始还来，慢慢的就停止了。我想如果我们只愿意服侍却没有祷告，就表示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自己在服侍，根本没有倚靠神。我们是否相信神能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是否相信祷告能改变生命，不仅改变祷告的人，改变被我们带祷的人。基督的仆人不仅殷勤的服侍，更应当是竭力的祷告，这是对教会的忠心，也是神所喜悦的。经文讲到以巴弗他对教会的问安是基于他的一个迫切的祷告，所以基督徒真诚的问安，我们经常问主日平安，主日平安，时间久了我们都变成一个很应付式的，盼望我们不仅仅是表面的，更是实际爱的表达，在背后有真实的行动，有真实的带祷。所以以巴弗的爱和忠心不仅表现在为他愿意为教会受苦，更是表现在他竭力为教会祷告，迫切的代求。第七位经文特别讲到路加，也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不仅是神学家，也是教会历史学家，他和保罗有极好的情谊，更难得可贵的是他也一直陪伴保罗去罗马，除了在生活和服侍上帮助保罗，也是保罗的私人医生。第八位迪马有一些特别，他曾是保罗的同工，在腓利门书中他和保罗的同工并列，可是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的表现可能已经有一些不太对劲了，但是保罗仍然愿意继续把他当成团队的一份子。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时，迪马已经离开了。保罗也特别向其他人做了交代，在提摩太后书4:10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了很多的惋惜，所以迪马没有坚持到底，失去了服侍主的热心，也没有对主，没有对福音，没有对教会能够忠心到底。我想他可以是说这十个介绍的人当中忠心的仆人的一个反面的例子，所以也提醒我们真的要靠主来忠心到底。那第四点，服侍神的人更是对同工忠心的人，对同工彼此忠心的人。15-18，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看到了保罗是对同工忠心的人，他不但知道同工的名字，也知道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他们的属灵生命如何，好为他们切实的祷告。那这段经文当中出现的第九位同工就是宁法，她是一位姐妹，老底家教会呢应该就是在他家里聚会，当时的教会都是在信徒家里边来聚会，就像哥罗西教会很可能是在腓利门家里，而腓利比教会呢是在吕底亚家里聚会，那哥林多教会是在该犹家聚会。所以保罗十分关心宁法，关心在他家的教会。16，保罗对老底家教会也嘱咐，除了要彼此的问候，也嘱咐他们要借着书信来彼此造就，彼此连接。从老底家来的书信一般被认为就是指以弗所书，我去过一次那里，这几个城市实际上离得非常近， 所以这以弗所书呢，不仅仅是给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也是让当地这几间教会来传阅的。保罗不仅写信勉励同工，真的也是非常关心他们是否阅读这封信，其实就是关心同工属灵生命的成长，让我们看到保罗是对同工非常忠心的人。他因着对基督忠心，对福音忠心，对教会忠心，也对同工忠心。哥罗西教会当时面临许多的内忧外患，所以保罗特别盼望老底嘉教会、哥罗西教会和以弗所教会他们彼此同心，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提醒。最后保罗也提醒教会特别纪念他的捆锁，以至于他在困苦当中也仍然有盼望。那最后一位保罗提到的是第十位同工雅基布，他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位信徒，是腓利门家里的人。在腓利门书中二节提到他与保罗是一同当兵的，也就是说和保罗一起来服侍神的，一起做基督的精兵。保罗以长者的身份叮嘱这位年轻的同工雅基布要尽忠职守。保罗说道，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这和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的劝勉非常像，保罗实在是关心这些年轻的同工，关心他们是否尽心来回应主的呼召，尽心来回应主让他们所托付他们的事工。那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很多教会的同工，我们也要认识到主给我们个人的职分是什么，主给我们个人在教会里的托付是什么，清楚了我们就当竭力的去做，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盼望我们更多的人不但有这样的托付，也能够尽力的去服侍。保罗吩咐哥罗西教会提醒雅基布，乃是提醒基督徒之间应当的彼此的激励，中间也不可少的也是彼此的凭着爱心互相的问责，彼此提醒，因为这是基督身体的功用，更是彼此忠心的表现。不只是来表扬人，当我们的同工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愿意来提醒他，帮助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在主里边的合作的这样一个肢体作为我们的伙伴，英文叫 accountability partner， 我们能够彼此问责，彼此提醒。感谢主，我在从牧地毕业以后，一直是有一位我牧地的学弟，我们那么多年啊，服侍的六七年，我们能常常的一起来祷告，一起的问责，一起的彼此的来提醒。当出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真的是能够从很有爱心的能够提出我们的问题。当然这也需要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做感动的工作，让大家真的愿意因着基督，我们彼此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要有诚实话，也要有爱心。不只是我们把我们诚实的讲完话了，我们却没有爱心，当然也不能因着爱心我们就只说好听的话。愿主帮助教会因着这样的彼此的提醒，教会就更加的能够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封十二节的经文当中提到了十位同工，所以提醒我们福音不是靠保罗一个人去传扬的，保罗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教会不是保罗一个人在领导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在带领的， 基督的仆人不应该是独行侠，基督的仆人应该是愿意与其他人一起配搭同心服侍的人。保罗有一个同心服侍的团队，在这十位同工当中，保罗提到的十个人，他们身份不同，职位不同，却能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激励，更是彼此的忠心。盼望他们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愿主的教会有更多的是对基督忠心的人，对福音的人，对福音忠心的人，同时也是对教会、对同工忠心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美善，你的旨意存全，你赐给哥罗西人最好的礼物就是保罗的这封书信，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鼓励，引领他们走正路，引领他们生命不断的长进。也求主使用这封书信，也来造就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可以一生来认识基督，信靠基督，跟随基督。保守教会的同工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一同忠心做基督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